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新疆75事件爆发之后，新疆当局立即切断了民间的互联网和电话通讯，一直到今天，新疆当局仍然不肯开放乌鲁木齐市的通信，其用意何在，很值得推敲和揣摩。75事件发生至今，新疆当局拿不出事件全过程和重要情节的说明，包括暴力活动是如何策划组织的，是否有开枪，谁开了枪，多少人死于枪击等等。那么在今天的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中，我们邀请了前山东大学的教授孙文广，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下面有请孙文广教授。
我是山东大学前教授，我叫孙文广，今天很高兴啊，能够来到希望之声的海内海外名家谈栏目，谈谈我的一些观点。今天呢，我谈的主要的题目呢，就是对新疆75事件的一些看法。对新疆75事件呢，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呢，我主要的是从国内的电视啊，还有一些报纸上啊，看到一些消息。那么当时呢，我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后来呢，我感到呢，必须把它写出来，所以就写了四份评论，就一评、二评、三评、四评，分别在海外的一些网站上呢发表出来啊，但是发表很困难呢。所以有的地方呢只发表了三评四评，一评二评都没有看到。那么我按照这个评论的顺序呢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呢，新疆的这个75暴力事件呢，从现在我看到的信息呢，当然有一些事实呢还弄不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新疆当局啊，他应该啊为这个75事件呢应该承担责任，或者我认为呢主要的责任呢在于他们。那么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啊，要不要写啊，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讲，你最好是不要写这个题目啊，因为这个太敏感了啊，弄得不好的话呢就可能惹一些麻烦，你已经两次坐牢了嘛，是吧？而且不断地受到打压啊，被传唤、被抄家，电脑被抄走了。在今年的清明呢，因为出去悼念一些英烈呢，又被打断了四根肋骨，你何苦要写这种文章呢？但是我自己心里呢，总有一种压抑不下的冲动，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而且当局呢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不讲呢好像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有点一吐为快的想法。那么从哪里写起呢？有的问题呢虽然有些看法，但是还没有很确凿的事实，因为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般的民众的话呢，他能接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那么后来我就分析当时从大陆的电视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我觉得有些领导人就明确的讲，他们已经切断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啊对外的通讯，我觉得这不对啊，因为多年以来呢，我很关心呢中国这个宪法的修改，也写了很多文章。那我就立刻想到中国的现行宪法第40条，它规定呢要保证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利。我说这个既然你要通讯自由，你把一个乌鲁木齐市有将近3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都给它切断啊，因为这是他们当官的自己讲的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是违反宪法的，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呢来写一篇文章啊，这个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啊。那么我就写了一评吧， 题目就叫做当局切断通讯是违宪，就是违反宪法了。那我就把这个大体的意思写出来，就是说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利你不能够剥夺。那个将近300万人口的城市，他的民众啊，要向外发表他的观点或者联络啊，要需要通讯，他们要获得外界的信息，也需要通讯的方式。你现在把它切断了，这是违背宪法的啊，应该查究啊。那么这个责任呢在政府，现在没有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是不是就能够剥夺公民的这个通信权利呢，都是要商讨的问题，何况现在不是战争年代。那么当时呢，政府的讲话里面就表示呢，要切断通讯呢，是为了避免参加暴乱的人呢，他们所谓的敌对势力啊，要利用通讯呢，来串联，来协调行动。那我想呢，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这个敌对分子是少数啊，多数呢，都是要主张稳定的，啊。按照他们的观点呢，多数人呢都是拥护啊党的领导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把多数人这个通信权利剥夺呢？这不对了，是吧？你为了少数人的行动而剥夺多数人，绝大多数居民的通信自由，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是站得住脚啊。那么我就写了这个评论吧，啊，就是一评啊，题目呢就叫做"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的"。那么后来呢，第二天，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济南市的郭宝就打电话来，要找我谈话。我说你这个谈话的话，你要约定时间，我现在没有时间啊。那么他就找了学校的公安处给我打电话啊，说来一起谈谈。后来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啊，说你怎么写这个文章在海外发表呢？我说我是有这个观点呢，你说我这个观点哪一个错了，我就把这个文章的内容说了一下，他说不出什么来。那么他说你可以在国内发表啊，可以给领导上反映啊。我说国内能发表我的文章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只好到国外去发表。那么他说你可以向上级反映。那么我也没有答应他，允诺他说我就不写文章了，没有这样说。回来以后我想，他让我向领导反映，请我向哪一个领导呢？像新疆这么大的事情的话，是吧，死了那么多人，官方现在是认为是100多了，是吧，那么世界死人估计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啊，那么伤的也有大概1000多人，这么大的事情找谁呢？那我后来我想，那我放心，我就给胡锦涛主席写信，所以我就写了一封呢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写完信以后呢，我说既然你说不能投稿，那我先给你发个特快专递啊。税底评呢是在7月9号写的，那么7月10号呢他们来找我谈话，7月11号呢我就用特快专递给胡锦涛写去了一封信啊。这封信的主要的内容呢，一个是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以评七五事件的内容跟他讲了，另外一个呢就建议他呀要追究干部的责任。在这个信里边我就提出来吧，现在的大陆的媒体啊都把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呢归结到国外的势力的挑动啊，或者是煽动啊。我觉得这个讲法呢至少是不全面的啊。我的意见呢就是这个事件呢主要的责任呢还在国内，还在当局啊。因为当地的干部作为公安来讲，他应该早就知道啊这个事情群众的示威要发生。而且呢新疆的第一书记呢就是汪若荃曾经对香港的一个记者讲过啊，就是海外有些什么活动啊，或者要挑起什么，他说的啦，要挑起什么事端呢、 我们都是事先就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这一天有人要游行，那么他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一个制止这些暴力提前来制止另外这些暴力到底在哪一些方面发生的是什么人搞的打砸抢，搞的暴力是不是有开枪他这个应该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应该追查当地干部的责任。那么这是师一号寄出去，师一号寄出去以后呢，我就等了，因为我用特快专递寄的嘛。寄出以后呢，很多天都没有回音呢。在这封信里面，我还再三讲，收到了以后要尽快回复我那既然没有回音，那么我就继续写了，写了第三封信，就是三篇新疆七五事件。题目就叫做必须开放新疆通讯。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因为我第一封信是批评了切断通讯这个事情认为这个切断通讯呢是违背宪法的但是直到18号这个新疆的主席叫贝克利了，他答记者问的时候，他回答说呢，这次事件呢发生以后，为了稳恐当地的居民，对互联网实行了管制，这是世界各国都会采取的措施。还表示呢，随着局势的稳定，对互联网的管制会逐渐解除。那么在这里呢，就说他第一个是认为切断通信是正当的措施世界各国都会有的。第二个呢，他说明呢将会逐渐的解除，那就是到18号这个通讯的切断呢还没有解除所以我呢就对他这些观点呢提出了批评第一个他说世界各国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出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以后呢会切断通讯这个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这个贝克利主席他能不能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哪一些国家是有这样的制度有这样一些规定的你像美国在911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呢并没有切断纽约的通讯你就产生了恐怖事件，那么他居民呢应该和外联系告诉家人还有的告诉朋友大家知道这个现场的事件呢是吧，那怎么能切断通讯呢是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他讲的是尤为真实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呢必须开放新疆通讯，因为他过了两个星期没开放嘛，要得开放而且呢对他的说法呢进行了批评驳斥这些观点提出了开放通讯的必要性这是三评呢新疆七五事件题目叫做必须开放通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谈新疆七五事件。
过了几天呢，我又看到有一个中共中央呢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一个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他说干部呢不能干扰阻碍问责调查，凡是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都要从严问责，从重问责那我觉得这个不错另外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这个问责的规定是7月12号，就是在七五事件之后了大概一个星期公布的我就想公布这个问责规定，就是对突发的群体性的事件他的责任要在干部里面要问责你这个干部有没有失职，有没有隐瞒真相我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在新疆事件之后的第7天能提出这样一个规定公诸于众，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背景也就是在共产党的内部中共内部有一些人是要想呢一个问责的制度， 啊，看看干部有没有失职，啊，有没有隐瞒真相，啊，那么我又联系到呢，事件发生之后啊，在新疆呢，马上就切断通讯，啊，这里边很可能呢，有的干部他想掩盖啊，在新疆爆发的暴力事件的一些真相，啊，你为什么要切断这个通讯呢？是吧？那么通讯呢？不管是手机也好，互联网也好，它就有可能把当地的真实的情况传播出来啊。你切断了以后，它就很难了嘛，是吧？所以现在我们从网上很少能看到新疆事件的照片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问责的规定啊，应该说明它内部啊是有分歧的。有的人是希望掩盖真相，所以我就写了第四篇评论文章。就是题目它叫做喜见问责规定。总结我写这几篇文章的主体思想呢，有这样几个。新疆呢，在5月7号爆发了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呢，最初的一个行动呢，就是有人上街游行啊，示威，为了广东韶关的一个事件。啊，那么这种示威游行呢，应该讲它是民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了啊，它表达民意的。那么以后呢，出现了暴力事件啊，这个暴力事件呢，现在的信息呢还比较不全面，只是给我们看到呢，只是打坏的一些汽车啊，一些受伤的民众啊，到底是谁打的？啊，另外呢还有开枪事件，这个开枪事件的话呢，现在的报道呢就是已经打死了12个人，这是官方的报道的是吧？还有个孕妇被榴弹打死啊，这个也很奇怪啊，榴弹打死了一个孕妇啊，那么你实弹打死的什么人呢是吧？啊，是谁开的枪呢？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呢？啊，这些事情都应该查清楚啊，要问责的话呢，就要问责这些方面。你当局是谁下令开的枪啊？开枪打死了多少人啊？那么受伤的被子弹打伤的到底有多少啊？这些要公布的啊，要公布出来啊，这是悬案嘛，是吧？死了很多人，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大陆的媒体也报道过啊，就是在75事件的当天呢，游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地方呢突然间冲出一些人来啊，这些人呢拿着木头棍子到处乱打啊，而这些人呢，他的这个凶器呢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卡车送来的，规格都完全一样的一些木棍。那么这个卡车是谁派他来的啊？而且呢，这些木棍呢都是整齐一致啊，都是非常一致的啊，这就是完全是预谋了是吧？那么你这个事情可以查呀，这个汽车有号码啊，到底是谁拍来的啊？是海外敌对势力运来的木棍呢，还是在新疆内部啊有一些人，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啊运那些木棍来？那么当然也是怀疑啊，这个背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啊，这个要弄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呢，作为新疆事件呢，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弄清事情的真相啊。开枪打死多少人，有人啊专门制造了打人的或者进行破坏的工具啊，就是木棍了，用汽车运到现场啊，那是谁运过来的？像这些事情啊，你要不搞清的话，就很难说啊，这次暴力事件就是开始游行的那些人制造的啊。也就是说呢，我认为现在啊，这个新疆的75事件呢，要真正的把它幕后策划者啊找出来啊，那么这是一件呢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只有呢，畅通信息渠道，互联网、民众的通讯，都应该开放， 啊，让大家把看到的、想到的啊，这个意见都表达出来。啊，因为有啊300万人口的乌鲁木齐市呢，大家的意见、大家的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啊抓了一些人啊，或者是判一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啊，这是不对的。通过调查，通过深入的去询问一些人士，才有可能呢把事情弄清楚。现在这个海外的记者去了一些，但是不多。比如说7月18号，新疆主席贝克利接见海外记者，他们报道的就是三家嘛，一个是路透社，那么还有2个，那么在座的人呢，我那么看看呢，就是5-6个人，甚至不超过10个，那就是他划定了很小的一个圈子，这是不对的，你应该更广泛一些嘛，是吧？像国外的美联社啦、法新社啦，是吧？大的通讯社都应该让他们来人嘛，是吧？还有一些大报啊，像《纽约时报》啊，像台湾的《联合报》啊，《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啊，都应该让他来呀。就是开放海外媒体的采访，而且是独立的、自由的采访，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啊，国内。国内有些媒体啊，你像这个南方周末啊、南方都市报，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报纸啊，都应该来采访啊，来报道，都要独立的采访，独立的调查，这样呢才能够把真相啊弄清楚，应该还给民众一个知情权，大家要知道真相，要知道这个过程，特别是要知道当局针对这次事件，他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哪些措施是违法的？比如第一个，就是你切断通讯，长达2个星期，这是违宪的、违法的，啊，应该立刻停止，啊，让大家讲话嘛，让大家知情嘛，你把通讯切断了，怎么讲话？怎么知情呢？啊，所以我觉得呢，在国内产生这么大的事情啊，除了当地的人很关心这个事，外边的人。不在新疆的人，不在新疆的一些知识分子，应该啊理直气壮的来表示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意见。现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呢是有很多看法的，有很多见识，但是呢，因为多年的打压呢，他们怕弄得不好啊，有惹火烧身呢，或者是惹来麻烦呢，是吧？我觉得这种担心呢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呢作为国家的一个大事，作为新疆民众的一个大事，是吧？这个死了这么多人，是吧？那么受伤的呢都是将近2000人呢，是吧？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啊，表示自己的看法啊，而且呢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了解，来分析一些情况。只有大家都能够关心这个事，评论这个事，那么这件事件呢，就有可能啊，更快地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另外呢，我觉得不管是胡锦涛或者是温家宝也好，他们呢蛮可以做一些对人民有利、能够推进政治上的改革的这么一些作为吧。我想呢，任何人在台上啊都是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呢，要尽量的来为民众、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些呢有益的事情，千万不要留下一些骂名。过去中共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呢，有的就是这样啊，只管自己个人的或者是小团体的利益，做事情呢不考虑啊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评价，他们认为自己就可以一手遮天。实际上反过头来看呢，他们所制造的错案、假案、冤案、血案是会记录在历史上的，会遗臭万年。我想这是当前中国高层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也是我在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所考虑到的一些意见吧。这就是我写的四份评论的一些思考。好，谢谢大家。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